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早安。
早安。
现在的日子，如果我们跟其他人问起你心里怎么样啊，一般的回答是什么？
好。
很好。还有呢？我现在很忙。忙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表示我很努力啊，我很忙嘛，所以我很努力的做事。还有一个那个潜台词，也就是我现在很辛苦。那么辛苦或者劳苦到底什么意义呢？谁是辛苦的，或者谁又是劳苦者呢？那么有些人说是每日什么日晒雨淋汗流浃背像奴隶一样劳作的人，那也有些说我每天从起床开始就给孩子准备吃的，送孩子去幼儿园学校，然后赶着去上班，一天忙碌后又推送着孩子接孩子回家给孩子吃的，哄孩子睡觉后再继续学习工作，一路到深夜打仗一般的忙碌一天又一天。也许旁观者说，哦，那忙碌的人可能劳苦的人就是在空调房里边整天在计算机前面前计算机屏幕前工作到深夜的。也许说不是不是，那是那些每天盯着手机饭也吃饭也不能离开，睡觉也不能离开，想离开也离不了的人。那么我们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在劳苦挑重担呢？一般来说，如果劳苦挑重担的话，肯定有个标志表示我挑的东西啊超过我所承受的，或者是我身体上的我承受不了，或者说我心理上承受不了，或者说是劳力或者劳心，觉得是重担但却无法放下并且长时间下去，这才是劳苦者。在诗篇九十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活到八十岁，但其中所幸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劳苦是一个普遍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劳苦者的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主说我们可以得上安息。所以让我们一起再读一遍第十一章的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挑重担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吧，下面见。凡劳苦挑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就这一节。这是主给我们的呼召和应许，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劳苦者有出路了，因为可以到他那里去，他就是我们得安息。他呼召的对象呢是所有人，他说是凡是劳苦挑重担的人。如果你觉得是劳苦挑重担的，那就是你；如果我觉得是劳苦挑重担的，那就是我。那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是劳苦挑重担的，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呼召的内容是到我这里来，换句话说要我们去投靠他，我们要去投靠主。那么应许的结果呢，就要主使我们得安息，因为他说我就是你们得安息。这就是主所应许的，他要给我们劳苦者的出路。也许有人问，难道这是唯一的出路吗？难道我们没有其他出路吗？这呢，我们可能就要先从看看我们劳苦挑重担的原因开始，从哪里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七节，当亚当和夏娃就是受骗吃了智慧果之后，然后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的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十九节还讲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换句话说，这劳苦不是现在才有的，是当人类堕落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我们劳苦挑重担是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的后果。人类在历史当中其实一直在试着用自己的办法寻找逃离劳苦的出路。在历史上，如果我们回头看的话，有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好像我们就可以脱离劳苦，想开始享福了， 这是很可惜，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老骨挑重担的人，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大比方说我自己农村长大的，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人就说要尽想办法什么好好读书离开农村，这样的话就可以什么脱离穿草鞋烈日下汗流满面在地里干农活的事。那么到了大学，那么老师说你们要好好读书，未来可以发明更多的新技术替我们干活，那我们这样就会有时间休息享福了。那工作了，那老板还说那我们一起努力，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很高的收入，是我们和家人享福。我们每个人他们每个人说似乎都对，似乎有些真的是实现了，只是根本的劳苦问题还没有解决，是形式不同而已。就是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有时候想想哎呀，发现自己的努力并没有真正的让自己得到我们所期望的享福，于是就寄希望于下一代，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培养孩子，告诉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从小就带着孩子去接受不同的训练，跑不同的学习班，周六周日都在忙碌，一代接着一代，我们就这样周而复始的一代一代的劳苦下去，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过去也许只是身体上的苦，也许休息一两天可能就能恢复了，现在呢已经到了精神上面的苦，可能再休息一阵子也解决不了，甚至最近几年的青少年自杀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其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最近几个人经历了亲戚或者朋友自杀的情况。所以说劳苦的根源不解决，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得享安息的，而劳苦的根源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的奴隶。如果没有救恩，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挣脱罪的束缚或者捆绑，就不可能从劳苦挑重担中得解脱。所以主说先要到他那里去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主为接受他为我们的主，因为他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成就了救恩，用着他流的血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能够从罪的捆绑中得解救，这样就说这样他才可以赐给我们安息，因为我们不再在罪的捆绑之下。但我们当然也需要做出回应，我们需要做出的回应就是相信主的应许并且投靠主。这主的应许是恩典，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里面。这个应许是对每一个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如果知道自己是劳苦挑重担的，呼求解脱并将希望得到安息的人，因为主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被罪捆绑成为罪奴隶的人。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恩典，其实我们甚至不会接受或者认识这样的救恩。上次跟大家讲过说我们假期的时候去了广州和梧州，去两个城市，你去看看越发达的城市，他大家越忙碌，越不愿意坐下来或者甚至听下来听你讲福音的事。那么相对比较小的城市还没有开发的时候，他们有些时候觉得说我们心里还真的很辛苦，我们希望能听到什么，很怪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马太福音的前面，就在我们这个之前第二十节开始，耶稣在各个城当中，在加利利各个城当中行了许多异能，但是那些城的人啊却不悔改，于是就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敦，他们早已披麻戴孝悔改了。但是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敦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他说：加布农啊，你已经升到了天上，将来必坠入阴间，因为你从那里所行的，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说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这换句话说，我们人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办法没有出路的，我们很不愿意坐下来去听别人说我们有一个新的路。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完全是神的恩典，很感恩我们今天回应了他的呼召，悔改回转来投靠他。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接受救恩的人，我们肯定会知道这投靠到底意味着什么。 最近有新闻就是讲到阿桑奇，这个人是一个风云人物，因为他是个黑客，因为他会披露了很多事情，各个政治家是不愿意公开的一些信息，所以很多国家要追杀他。那么 他本来呢是澳大利亚的人，那他现在在哪里呢？他现在是堵在什么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里面。他发表新闻的时候都在大使馆那个什么二楼的阳台上面，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避难的地方，他一旦踏出这个门，外面的警察24小时等着他，他就立即给抓回去了，立即给逮捕了。要抓他的不止他，不止一个国家，包括英国、美国都想抓他。所以他投靠在这个大使馆里边，就意味着他现在知道我是完完全全依赖这个大使馆的保护，一旦离开就立即逮捕，不再有自由了。所以投靠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投靠主意味着我们从此藏身在主里边，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他。一旦离开主，同样会重新被这个世界捆绑，回到解放前，除非主里面我们重新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为在彼得后书里面提到，他说魔鬼就像什么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可吞食的人。同样的，他24小时都在寻找可以吞吃的。如果我们一旦离开主，很容易就会被世界、会这个潮流所捆绑。那也许也有人说，虽然我们这些得救人已经从最终得解放了，但是这个世界还是很败坏。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很败坏，大家都同意这一点。那我们现在呢，还依然住在其中。他说，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还不能真正的从劳苦中得解脱呢？但主给我们的答案是29节和30节，让我们一起再来念一遍。下面就是那29节和30节的经文。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换句话，主的应许是，劳苦者，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他的安息，不是要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但是我们只要学他的样式。主自己作为完全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30多年。他为我们示范了我们当以什么样的心态活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在心里得享安息。他给我们的榜样是心里如何谦卑，他教我们当负他的轭，这样我们心里就必得安息。那什么是如何谦卑呢？那么主的榜样又到底是什么样的榜样呢？在腓立比书里边2章5-8节，保罗这么描述的，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在地上给我们活出的如何谦卑的榜样，就是放弃自己的主权地位，放下自己个人的荣耀，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到底。他本是创造者，是全宇宙的王，但是当他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却没有称王。即使当群众要强迫他做王的时候，他却独自一人跑到山上去一生独处。他在地上的日子反而以奴仆的形象出现，他亲自教导他自己的门徒，训练他们，甚至为他们洗脚。他服侍穷苦的，医治有病的，安慰伤心的。他做这一切，在当代的世人并没有给他当得的荣耀。他所做的是为了所有劳苦挑重担的人的好处，留给我们一个完全谦卑顺服的榜样。主的榜样是告诉我们每一个要投靠他的人，如果我们要学他的样式， 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安息。主以王的强大，却甘心降卑做奴仆的工作。你说这样的担子是沉重还是轻松？我想这里是个很轻松就可以回答的。那么相比于主，我们又当如何合乎中道的看自己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很久，我们特别在信主之前，随着这个世界潮流，或者说从小被熏陶的按照这个世界潮流而走，按照我们已经习惯的本性，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我们很会努力，也希望自己什么出人头地，希望有人点赞，羡慕更多的银子，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子，更高的帽子，譬如说地位学位，更光彩的面子，在朋友圈里面脸书里面只要有很多的粉丝那是最好的，甚至被人称赞孩子。我们为了这些，其实我们已经习惯了，花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们有些时候碰到难题了才想起来我们应该回到主那里去，我们应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平时呢很可能会按照世界这个潮流这个习惯而行事。上个周六我们请教会里面有一个就是关于第二代儿童施工的一个讲座，我们请了 Andrew 和 Edward 来给我们宣讲，就是有关儿童施工的一些信息。他讲的题目他当时叫做 Rethinking Discipleship， 就是说我们可以反思门徒训练。他给了很多数据出来，他其中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下面一代很多人会离开信仰，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或者没有人给他们见证，会让他们感受到信仰和生活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头脑上有很多知识，但是我们却无法在生活当中结合在一起，那么很显然我们就不知道这信仰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有了主，有了信仰，现在我们觉得好了，我们在单位里也忙碌，现在在教会里又要忙碌，可能是加倍的劳苦，还是没有解决问题。那我们说主给我们应许的安息会在哪里呢？那么第二代发生在第二代身上的问题，可能同样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主给我们的榜样和我们自己我们已经习惯所形成的或者有世界这个潮流却是完全相反的。他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王，他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他应当的相当的荣耀，他没有得到荣耀，那么作为他的跟随者，这个世界同样也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给我们什么荣耀。如果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上面以基督徒的身份来追求这个世界上被人称颂，注定是劳苦而无功的。曾有一位弟兄，他曾经在单位里边已经做到比较高的职位了，并且呢旁人也说他的上司也都说你轻而易举的就可以得到升一个岗位再下一个岗位，他也觉得是啊，我应该只要再加倍努力一把，那下面一个岗位更高一级的位置，那就更加出人头地的位置就可以指手可就可以拿到了。他也确确实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可是眼看要得到那个职位了却是大病一场，一切成空。每个人的经历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故事总是在重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哥罗西第三章二到四节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已经死了，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同时，就表示我们和基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过去的我，随着世界潮流走的我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是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边。我们的现在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和他一同显在这荣耀里。这荣耀是神本身，这荣耀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的见证不是地上的荣华富贵，我们拼命劳苦得到的一份世人羡慕的好工作，或者拥有一定的财富，或者一不小心成了中产阶级，世人不会因为我们拥有这些不归荣耀给神的。也许有人说，我们拥有这些可以让世人看见，你看做基督徒是何等的蒙福，特别是宣扬成功神学的人更是如此。但是主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主给我们的榜样也不是这样的。圣经里面确实有记载，有人蒙神赐福，拥有很多财富，让世人看到是神赐福给他所喜悦的人，比如亚伯拉罕、约伯。因为当时人们确实看到了约伯或者亚伯拉罕，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并且这些财富靠他们自己能力是拿不到的。大家也知道，当时是农牧时代，大家都是靠钱吃饭，你花八个小时，人家也花八个小时，你的地上说是出产比人家多几十倍，人家知道这是人做不到不可能实现的事，人家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今天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拼命工作，人家花16个小时，那我花18个小时继续压缩我们的时间，即使这样我们挣了一点财富，人家也不会说是因为你是神赐福给你的。我们自己以为可以让人家看到神给我们的赐福，但人家不会这么想。那事实上排行在什么财富榜上的人很少是有基督徒的。如果最近大家读一个莫言的一篇文章，或者他的演讲里面就说，那些现在很富裕的人是有原罪的，因为靠的是剥削或者其他不劳而获或者其他犯罪不法的行为而累积的财富。然后现在很多人可能都认可叫原始积累里面犯一些做一些不道德事。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中国目前的情况很可怕，甚至在吃的上面都不敢。为什么？因为我认识的人当中，甚至是我的一个亲戚，他去卖东西的时候里边就是放了毒的，他说为了能卖得出好钱，看上去新鲜，但他自己是不吃的。但同样的，你不吃自己的，人家也不吃自己的。这就是现在的状况，累积的财富并不意味着这是神的赐福。实际上能让主得荣耀的见证，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更新和成长。有基督的样式与世人不一样。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分两次弟兄姐妹接受洗礼，并且接受洗礼我们同时呢会有一本云彩集，每个人都写出他们的见证。我们扩完他见证，我们受感动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多少财富，他们有什么样的人羡慕的工作，而是他们自己生命更新的见证，而是他们在信主之后生命的改变。这个是让我们感动的，这让人看到是基督的作为。主还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的工作是为主所用。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还在找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想想我们该找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实际上可以求主赐给我们一份适合于我们的工作，因为主知道我们的状况，他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于我们的，而不是去找一份人看来是一份好的工作，或者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一份可以赚钱的工作。那么如果已经有工作的，已经找到合适工作的，那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做好这份工作。而在踏踏实实的工作当中，在工厂当中任劳任怨，做一些人看来你可能不会，其他一般人不会做的事，那人家可能就会想，这个人他的品格和其他人是不一样。因为主告诉我们，我们当负他的恶，其实也就是说为主所用。什么叫当负他的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牛负着恶在田里耕地的这种情况，在地里耕地的牛恶是一个 弧形的木头做的，当然是很光滑的。这个轭本身是很沉重，套在这个牛的肩膀上面，其实是为了使牛更加什么均匀的受力去拉后面的犁。然后呢，当一个犁是后面有个人会扶着一个犁，同样呢会手里有根绳子牵着牛，然后同时用这个牵的绳子或者自己的声音来指挥牛向前、向左或者向右。一块地如果要耕得好，要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你一定要选一个牛，它的力气足够大。你不可能叫一头什么耕了很小的牛去犁这个地，你犁不出来的。换句话说，即使它拼命了，也犁不好地。所以呢，它能够要这个牛应该能背负轭和这个犁的分量。第二个，牛必须完全顺服后面那个人的指引。如果他你叫他向左，他向右；叫他向前，他不动。你知道这个地是肯定犁不出来的。所以主的轭，负主的轭，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开始让主把轭套在我们身上面，我们完全顺服、听从他的指引。但主告诉我们，他的轭是容易的。换句话说，他的轭是我们每一个人定身打造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意味着他套在我们身上的是少于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我们不会觉得劳苦的。如果我们愿意摆上为他所用，主就知道怎样使用我们成就他的功。特别强调，主成就他的功，不是我们要做的功。耕田是那个农夫的事，不是牛的事。牛只要什么顺从那个农夫的指引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这样顺从，我们就不会觉得劳苦。不光光在教会里边，也包括在家里边、在学校里边和工作场所之中。我们前面所说的要投靠于主，然后学主的样式，有谦卑如何的心，生命得到的更新，其实这目的这一切都是最后能够被主得着，为主所用。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生命更新过程当中，本身是很痛苦的。他就是就像那个牛，在一开始被套上真正犁地之前，他是要接受训练的。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所以看过，在训练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他还多了一样东西，训练过程当中跟耕牛的是耕地不一样的东西，多了一个鞭子。因为在训练过程当中，特别牛第一次套在身上的时候，牛会什么自觉的就要逃走。然后呢，鞭子就是要让它回来的一个工具，是痛苦的，但它训练好了之后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才能为主所用。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可能都处于不同的阶段，其实也正好是被神所陶造的阶段。但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是现实的，他要给我们陶造我们的目的，就让我们真正能够得享安息。很感恩的，主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一起，让我们一起共同经历，就是他给我们的安息。这不是偶然的，其实他赐给我们的方式很奇妙，我们当中没有人缺衣少食的，他满足是我们身体的需要。同样的，也供应各样的资源，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学习明白他的话语，供应我们人性上面的需要。甚至通过不同阶段、不同家庭、不同地方出现不同的问题，甚至在团契里边，或者我们个人生活层面上面、身体上面出现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让我们学习真正的投靠他，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他又让我们每个人看见不同的需要，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给帮扶什么样的轭。比如大家可能这里就看到，就像上个星期六我们请了人来讲关于儿童事工，我们教会什么很受神的赐福，有很多孩子。上次叶妮在这个地方说，我们就什么零到五岁的就有25个、26个，那么全儿童家庭也是有50多个，这是非常好的事。那么这同样也意味着有个很大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发展我们的第二代事工。那么当我们看到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要同样的回到主面前同心祷告，让主来指引我们，我当做什么， 我当负什么样的恶，让主对他要成就的第二代儿童事工上面能够每时每一个儿童都不失落。所以主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劳苦者的福音，就是我们只要投靠主，更新我们的生命，学主的样式，谦卑顺服，为主所用，我们就必可得着主赐的安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恩你的救恩，也感恩你的应许，因为你陶造我们，写了我们，赐给我们安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你也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投身在主你的怀里边。是的，主，愿你的心意成全，让我们每个人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里边所说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蒙你的喜悦，按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摆上的心思为你所用，使你的名得以被高举被荣耀。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